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在过去的两个周六里，我们轻轻松松谈信仰呢啊，每次都有20个左右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感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的侍奉。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圣餐主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圣餐主日是我们新教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因为是纪念我们主的救恩。如果我们错失了这个日子，其实不仅失去了我们敬畏的心，更是失去了神的赐福。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它有7个这样的仪式，但是对于我们新教基督徒只有这一个。所以我盼望我们更多弟兄姐妹们能够真的来到教会来领受圣餐，这是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不是单单为了其他的，不仅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更为了我们真的是要蒙神悦纳的，成为他真的基督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的恩典就充满这地，你的荣耀也充满这地。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的灵带我们进到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让我们领受了我们就明白了，领受了我们就知道如何遵行。主啊，就求主你赐你不配的使女这样不配的口，主你使用我的口，主求主你带领下面的时间，不是我要讲什么，是你要亲自的对弟兄姐妹们的生命说话。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属神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明白，这绝对不是指这个建筑物，建筑物是指教堂，教会就是指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的这个群体。所以我们一说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是指一批信徒，一群信徒，是指一个人群。那么在希腊文原文里头，教会这个词就是招聚一群人，聚集，就是这个意思。那在新约里呢，其实教会这个词出现了114次，第一次出现就是出现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当时耶稣带领门徒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的路上，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问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说了这样的话，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我的教会，是第一次在新约里出现教会这个词。那么彼得的意思其实就是石头的意思，但是耶稣说这话不是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这个天主教有一些曲解啊，不是建立在彼得身上，是建立在什么呢？是建立在彼得的任信上。因为彼得任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任信的这个真理上。所以我们的教会建立在哪儿呢？就是建立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这个真理上。所以呢，当耶稣说我的教会，就是指这个新的群体在地上出现了，跟随主耶稣这个新的群体，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跟随主的就是天国的子民，也是天国在地上展开的形式，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那么教会其实在圣经中还有其他很多名字了，我们经常读圣经的都知道，教会还叫什么？基督的身体，还叫基督的心腹，还叫建在使徒和先知基础上的建筑物，还是圣洁的国度等等，还有这些名称。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一个经文，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地区的教会。那么他听闻了哥林多地区教会的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事情，那么他就写了这封信。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其实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一共写了4封信，那么流传下来的就是圣经的这2封信，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在这信里最重要的，保罗是要解答他们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指正他们，责备他们一些所犯的罪。那我们就通过刚才读的这3节经文，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要明白 属神的教会真正的含义，还有真正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教会的定义。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我们经常读保罗书信的啊，我们都知道，那么在当时他写书信都有个固定格式，他固定格式就是先要说明写信人的身份，然后呢写作的对象是谁，写信收信的对象是谁，然后就是祝福。那么在这里保罗首先强调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就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身份呢？他强调的身份最重要，最重要他就要强调他的位分，他说话的权柄。我写这封信权柄是从神而来，奉神的旨意。那么他的权柄是这个，那么他说的话呢，写的信呢，不是出于他自己，保罗自己想说，而是出自于神要写信要告诉他们什么。那正像今天我们传道人啊，我们在前面讲到，那不是我比你们在座的更聪明更有能力更有智慧，而只是神赋予我这样的位分，让我在前面分享他的话。那么你们尊重的呢是什么呢？尊重最重要的敬畏的是神的话，尊重的不是我，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听，来听神的话。那么他在这里说了，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是谁建立的？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去年查的，是不是保罗建的？保罗在哥林多待了多久啊？待了两年，两年左右时间。那么他建立这个教会，但是他这里没说这是哥林多地区我建的教会，他说是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属神的，不是属人的。他这样说的意义何在呢？其实这个意义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非常非常的必要。因为我们如果读第一章下边从十节开始，我们就知道在哥林多地区发生了纷争。那么为什么发生纷争呢？因为哥林多地区他们这个教会的人认为啥，这个教会是属人的，所以就有纷争。那么有的是属保罗的，有的是属彼得的，有的属于亚波罗的。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马上就责备他们，说神的教会是可分的吗？基督不是一体的吗？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他告诉他们教会是一体的，是没法分割的，所有权是谁呀？是神。今天我们更要明白教会的所有权是属神的，这个对于我们非常的重要。这个教会不是属于宗派的，哎，属于宣道会的吗？属于神的。是属于传道人牧师的吗？不是。是属于长老执事的吗？不是。他的所有权完全归于神。那如果是归于神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行事为人是按谁的意思啊？那是要按照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我们去做，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去做，是不是？我们是讨人的喜欢吗？讨人的喜悦吗？不是。教会属神的，我们要讨神的喜悦。那就像我们现在春天来了，我们知道我们每家一般的有 house 的都有个 garden 哈，我们天天在家，现在这个季节都在打理花园之前。那这个花园这个 garden 属于我的，是不是得按照我的意思布置啊？是不是？我种什么花，哎，我是种月季种玫瑰，我还是种其他的lily 等等，按照我的喜欢。我是种什么颜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我会听邻居告诉我种什么吗？不会吗？是不是？我们种树，我是种樱桃树还是种那个玉兰树，是我种茄子还是种豆角，完全是我决定的。为什么是我决定呢？这院子是我的嘛，所有权是我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教会的所有权是谁的？是神的。那么哥林多教会之所以不明白这样，他们就分帮结派了，保罗派、彼得派、亚波罗派。那其实我们要问，要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啥？我们说彼得他明不明白，实不实守真理啊？是不是神的忠心仆人呢？一定是吗？一定是。我们都对彼得，我们不是对保罗，我们一定很明白、很了解。彼得一样，第一大使徒，那亚波罗更是有才华、有才干的。他们坚不坚持真理？坚持啊，坚持真理，而且忠心仆人。那为什么这个教会还会分帮结派呢？为什么呢？其实就最重要的这纷争产生，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不明白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他们偏爱不同的人，导致了纠纷。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合而为一、谦卑顺服，这是才最重要的。这个教会不是因为持守真理，我认为我真理在我手里，哎，我就要怎么样，教会就分裂了。彼得没有真理吗？保罗没有真理，都有啊。教会还有纷争，什么原因？就是一定弟兄姐妹要明白，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个指望，就是这我们是蒙召的，那只有一个指望，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身体，没有其他的。我们还记得我们查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最重要最重要的为未来的教会，当时的教会祷告是什么呀？合而为一，这是耶稣一直在祷告的。因为撒旦最容易破坏的就是什么？就是合而为一。那么在过去的一两年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的弟兄姐妹也听见了哈，在大多地区有三四个国语教会，至少有三个，三四个国语教会发生纠纷分裂，彼此攻击，弟兄姐妹们受伤，教会受损，失去见证。那原因是啥呢？就是因为执掌权柄都认为真理在我这边，我是对的，开始论断、责断、指责，然后结党纷争。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给撒旦很好的破坏教会的机会，让撒旦的计谋得逞，这是撒旦最想看的结果，这是最想看的结果。所以今天的我们看见这些惨痛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属神的教会是一体的教会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做事，我们说话，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是我的面子最重要，还是我的意见最重要？我的面子比神还大，我的意见要凌驾所有人之上。我做这个事儿是对的，所以我这个事儿是不是考没考虑是造就人、造就教会呢？只是因为我持守的这个对，然后我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其实不是的。求神真的是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合而为一的心，让神得荣耀，让教会得建造。那么保罗在这里首先说是属神的教会，神的教会，这是教会的定义的第一个含义，这个教会属神的，叫神对教会有不可分割的所有权。那么它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呢？教会的第二含义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组成的这个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人蒙召做圣徒的。那么一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哎，你是圣徒吗？你成圣了吗？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听见这个词好像都往后退一退啊，哇，这个词好像跟我没关系，我怎么能叫圣徒呢？我怎么能成圣呢？我记得我们上次小组查经的时候，在小组里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成圣，到底什么是分别为圣。那么这里的圣不是圣洁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什么叫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呢？他这里说了在基督里成圣，是因为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不是我们个人的行为成圣，是救恩的结果，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了，所以我们就分别为圣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强调在耶稣基督里的重要性就是啥？我们这些被神呼召、被基督呼召，这里说呼召的，从世界里出来的，归谁所有了？归基督所有了，归他了。那归他之后，我们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圣徒了。变成圣徒的意思就是神看我们 我们不是好那没有瑕疵啊，不犯罪的，是神看我们为圣徒，是怎么给了我们成圣的地位。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分别成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就这意思。不是我们一点瑕疵没有，不是，是神看我们给了我们这样成圣的地位。那么保罗这样称呼他们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样啊？如果读过哥林多前书的知道，当时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啊？刚才说了有纷争，结党纷争啊，有没有淫乱？他当时就世界人做不出来的，有娶后母的淫乱的事情，还有什么骄傲自夸自认为有智慧的，那个很多很有智慧的，还有什么打仗打官司打官司打到世界里去告状的，还有什么不相信复活的，还有什么很多了，不相信复活拜偶像的有没有？有。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想，如果今天的我还有圣餐礼，哎，我们今天有圣餐吗？圣餐的时候喝醉酒的摇摇晃晃来了，他圣餐还没开始他已经喝醉了。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今天你进到这个教会，你有什么感受？你还觉得这个教会，哎呀，这是不是异端呢？你会不会想这是不是异端呢？哇，这个教会太堕落了，这是什么教会啊？还有这样的，你见过比这更差的吗？我相信没有人，我们今天的可能还没有人说见过比这更差的。但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地区啊，不是指一个教会，那是整个城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写给哥林多已经是这个地区的，有的教会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有这些教会情况。但是你看保罗称呼的什么，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什么意思？就是哥林多地区教会就是从世界里这些人已经被分别出来了，然后怎么样，蒙恩的罪人组成的教会，蒙恩的罪人组成的，只要他们在基督里，他们一样在基督里怎么样有盼望。他们不再属于世界了，不属于撒旦的国度了，属于谁？属于神的国度。所以保罗会这样称呼。那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已经被基督分别为圣了，我已经是神看我为圣徒了。那我再把这个例子具体的看一下，你看这个图就明白了。这个什么图呢？这是我塑造主门徒里的图，好多参加过门训的会看见这个图。那么这个是三种，第一个是自然人，没有信耶稣的，第二个是世俗基督徒，第三个是属灵基督徒。那么这个圆圈呢，代表我们的身体，就是我看看是感觉、知觉，是视觉、听觉、味觉、感觉、触觉等等啊，身体里边有我们的灵魂魂。那自然人跟其他的两个不同，你看那个图有啥不同啊？在神跟神的关系上有啥不同？自然人跟神是封闭的，他跟神的灵是死的，是没法打通的。那么世俗基督徒和属灵基督徒和神的灵什么是相通的？那么你会看见世俗基督徒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二章十四节说的，然而属血气的人怎么呢？不领会神灵的事儿，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怎么样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因为自然的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怎么样跟神的灵不通，死的那灵，那么他永远属血气，他不明白属灵的事儿。那么我们再来看世俗基督徒和那个属灵基督徒有啥不一样？世俗基督徒向神那边是不是打开的，灵跟神通了，但是向着撒旦那边，向着世界那边怎么样也是开通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书信，他说什么了？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然后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哥林多教会出现那些问题，是不是就是属肉体的？是不是就是在属灵上是婴孩？那么他们的身体就向谁打开的？向世界打开的。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只是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的，就世俗基督徒和我们今天像不像？我们很多也是在世俗基督徒吧。那么属灵基督徒有啥不一样呢？属灵基督徒就向神是完全打开，向撒旦世界是完全关闭的。你看见中间出现十字架了，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加拉太书 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基督徒啊？属灵基督徒。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世俗基督徒、属肉体基督徒有盼望呢？只要被神分别为圣了，神看我们为圣了，他就会让我们生命改变，从世俗基督徒转变成属灵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生命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定死肉体的过程。所以这个这里就说，哎，神是怎么把我们分别为圣的？那为圣就是蒙选召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在旧约里头，以色列民是不是神的选民？是吧？从埃及拯救出来，但是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前，他们被背逆神呢，无数次啊，十次以上的背逆神。那么在生命记七章六节，摩西怎么说？摩西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他们一样背逆神，但是神说我拣选你了，你将来就要成为我的子民。那么我们在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新约里对这句话有更好的诠释，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章九节，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属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呢？在这里有四个：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这都是我们教会的称呼，就是你和我组成的这样的教会的称呼，在神眼里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被分别为圣了，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没有像刚才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的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思考，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何回应神给我们这样的君尊的地位呢？既然是君尊的，这样圣洁的，这样属他的子民，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那么要思考的其实就进到教会的含义的第三点，你来看一下第三点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些蒙召的圣徒，刚才说了分别为圣，蒙召了，蒙召之后我们有什么特点？教会这群人有什么特点？就是刚这句话，以及所有的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以及所有各处，不仅指哥林多教会，而是指普世教会、未来的教会，都属于各处。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求告主名，这就是我们的特点。它不是指一个动作，这些特点，求告主名，为什么要求告主名？刚才说了，我们是蒙召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之后，我们要成为圣徒，我们就要对主有什么？有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求告主名的方式。求告主名是指什么内容呢？求告主名难道只是指我们天天有事跟神祷告一下，哎，求神那帮助我一下吗？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的。求告主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祈求，要祷告，还有什么？刚才我们敬拜赞美神，献神献上感恩，称颂神，这都是求告主名。还有什么？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图了，神是看我们给我们成圣地位，看我们圣徒，我们真的是圣徒吗？我们自己知道不是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就是要来到的神面前，不断的蒙恩之后的上帝儿女要怎么样？天天要不断的信而悔改，要求告主名，要把我们从世俗基督徒转变成属灵基督徒，怎么样？我们要在这个认罪悔改当中成圣，要不断的靠依靠主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就是圣经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要长大成人，要成为基督的身量等等。这些话我们读过很多遍了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熟悉这些话，这是很熟悉的。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求告主名的过程，就是求告主名的过程。那么我们看罗马书十章十二节，十章十二节保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众人同有 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就是我们都有一个主，他也厚待我们求告他的人。我们真的是求告他的人，我们真的是在他面前寻求他的面，认罪悔改，我们时常的称颂感恩这样的人。神知不知道啊？知道，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心，崭新的灵。我们神是知道谁在求告他名的。正像旧约里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大家都很熟悉吧，读多少遍创世纪了，很熟悉。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要如果从今天的眼光看，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就是一个世俗基督徒啊，就是世俗基督徒。世界上好东西所有都要抓，抓名分，抓地位，抓祝福，抓抓抓。就是我们今天世俗基督徒都这样嘛，抓抓抓，抓健康，抓孩子，抓什么都要抓。这个雅各就是这样的，但是他已经被神门拣选了。即使他是这样，神还是拣选了他。那么他在危难之中，你知道在旷野逃难的时候，在伯特利他梦见天梯的时候，他跟神求不求告啊？求告了。他求告说，耶和华神呢，你要保我平安再回到家里，那么我就认你为我的神。因为他那时候觉得这个神是他祖父的，他父亲的，不是他的。但是他说，如果你保我平安，那么他后来20年之后怎么样，在我们的皮嫩伊鲁，大家都知道啊，皮嫩伊鲁这个经历大家都知道，抓住神不放，跟神摔跤，其实说的意思就是祷告求告神，你必须给我祝福。那么神祝不祝福他呀？祝福他了。那么神借着他的求告，在过程中，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什么？祝福别人的人了。连埃及的法老都要让他给祝福，你想一想，他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神就是这样翻转的。那么我们今天一样求告，需要求告主的名。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啊，就是求告主的名，就是在我信主有一段时间，那么就是为癌症患者祷告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在绝症当中，在化疗放疗痛苦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叫云兰姊妹的，她去年已经归到天家了。那么她得病是癌症晚期，癌症晚期4期，最高的脑癌，但是她活了12年，靠什么？靠神的力量祷告。而且他不是为自己祷告，他是为所有的癌症患者，我们一起啊，每个主日要为那些祷告，所有癌症患者坐一起祷告。他的祷告从开始就震撼到我的，就是在这点。他祷告，他不是说神啊，你就医治他，你就哎呀要减少，这些是要求，但是最重要他是从赞美感恩开始。哎呀，赞美神的力量出来，感谢神，感恩的力量出来，然后他的祷告真的就是给人力量，给很多安慰，求告神，真的就是这样。那这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力量。那么我还感受到的，就是求告神感受到那种震撼的，就是有一年我去美国参加2011年、2012年，我不太记得准确时间了，美国的福音大会的时候啊，那个3000的福音大会，他们祷告是日夜不停的轮着祷告的，晚上半夜12点到天明都一直轮盘祷告的。我和戴维也去参加那晚上祷告，那些人呢，在美国芝加哥晚上半夜祷告的是谁呢？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祷告，哇，他们的祷告声音，本来很困了，半夜1点2点了在那祷告，我俩去参加，但是你根本就不困，为什么？他们的声音太有震撼力了，而且那个从发出为神的国求，不是为他说他自己事儿，为神的国求，为那个大陆那个没有信耶稣的求，为这福音大会这些东西能够传扬世界各地求，那个力量发出来，那个求告主名，真的给我很多很多的震撼。所以呢，我是说，我们就知道神是厚待那些谦卑求告他的人，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了像所有这样求告他的人要施恩的。正像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其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就是在腓立比书里所说的。那么我们通过刚才这些经文，其实虽然很简短，但是我们明白了教会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了？教会定义就是神 拣选的一个人，一批人群，一个人群归他所有，然后呢从世界中把他们呼召出来，分别为圣，这群人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教会的定义。那么有这样定义的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教会的特征二 b，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半节经文，一起来读。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其实教会有很多特征，但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句话，就是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保罗在这里说是他们的主，是普世教会的主，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主，那么是普世教会所遵从的主。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经文打到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主的意思上，就是他在要在教会，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一切生活当中，他要掌王权居首位，这就是做主。今天我们能不能把基督耶稣真的看成我们的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不是在凡事上能这样做，就看出我们真的是属于他的了。特别是教会，比如教会，我们说教会上怎么样耶稣基督为主呢？我们怎么来看耶稣基督？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刚才我们敬拜，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神？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方式吗？我们选的歌，我们看哦，我们歌有生命圣诗，有什么泥土音乐，有什么赞美之泉，还有生命灵粮堂等等啊，在网上有很多。但是我们选的歌曲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赞美他的，还是选的歌曲是以我们喜欢的个人喜欢的，哎，我喜欢这歌，还是抒发个人感受的？这个就能看出我们是不是以耶稣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敬拜。那么我们小组也一样，我们带领小组，我们这个小组里耶稣基督到底在我们小组里是不是掌王权的？我们聚会中心是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分享的见证经文是不是以这个为中心，还是以世界其他方面主题啊，健康啊，孩子教育啊，还是买房子啊等等，哎呀，工作等等，我们是以那个为中心呢？大家感兴趣啊。但是我们如果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我们分享的就是神怎么改变我，透过我工作中遇到问题神怎么改变我，透过我教育孩子问题中神怎么带领我，这个是什么？这个才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但是让主居首位其实是要付代价，但是不让主居首位付的代价更大。我们的敬拜如果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渐渐的失去了力量，失去了能力。我们小组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慢慢的我们大家都散去了，跟世界没啥区别了嘛，团体也失去吸引力了。那么小组的人呢也会怎么样？也没法见到小组弟兄姐妹的生命了。那么我们教会的事工一样的是要看到什么？是以神为中心的事工，还是以人为中心的事工？那么去年年底我们决定，今年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以福音事工，传福音为中心这样的事工。那么今年我们轻松谈信仰，大家也看见了，我们动员所有的力量，弟兄姐妹去传福音，邀请新人，我们服侍的人也很多，大家都很辛苦，我知道，这就是我们要为福音付上的代价。可是我们不付这样的代价，我们代价会更大。那么我们学的圣经大使命天天提，都在头脑里，都在思想里，我们去，耶稣说去万民做门徒，这个去这坎儿我们就迈不出去，去不了，出不去，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们就停滞不前，教会停滞不前，我们的生命也会停滞不前。所以没有事工不要付代价的，以耶稣为基督的事工一定付代价的。但是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停下来呢？我们刚才祷告已经祷告了，是不是为福音营报名，手里拿单张我们也看见了，是不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传福音，邀请新朋友，这个脚步还是不能停下来，我们还是要为八月份的福音营做预备的。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这样的事工，把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事工。那么凡事上，从个人上，我们说在个人生活生命上，凡事让主来居首位是指哪些方面呢？ 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资源使用，我们教养孩子，能不能让耶稣基督做首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面临这样，我们要回到一个很真实的很真实的问题上哈，到底有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神是不是神，主是不是主？如果明知道是，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我今天来不来敬拜主日这个圣餐，我要不要来领？我是不是对神尊重？这就是选择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到底居不居首位，这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吗？是不是？那么我也很感恩我们教会的很多有家庭啊，家庭里有孩子的这样家庭，感谢主，他们都把孩子的program 啊，还有学习补课呀，各种课外活动都安排到星期六，那么星期天他们都能带孩子来参加敬拜，对，都能带孩子敬拜，这就是对神的一个尊重。因为圣经说了，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我也必轻视他。所以当我们说哎呀有事儿，我们神呢、啊、你为什么不帮我，神呢、啊、哎神呢、啊、我这么求祷告你也不回应，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真的把神当神了吗？我们藐视他，他能看重我们的祷告吗？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啊。那么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要明白回应他的就是一个人生次序问题。我们的人生次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大家看见那个图了吗？这个图也是我们塑造主门图里，我从那里 copy 下来的。这个次序就是这样的，第一个，基督做根基。什么基督做根基呢？基督先第一首先追求的，我们首先追求的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根基，做我们主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追求什么呢？我的生命，神在意我们是怎样的人，超过我们做什么。我们做再太多的事工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的人不是神悦纳的，我们的事工有什么意义呢？神看重我们是人，而是我们和他刚才说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有没有是不是个新造人的样子，求他的国，求的义了，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意志有没有改变过来，更新过来。更新完之后，第三个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生命信息，就是我们行动，我们行出来，再给世界看别人怎么看我，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是我们做盐做光，在世界中见证，就是我们的生命信息啊，有没有行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会很自觉的，不需要逼迫的，你就会主动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在教会里做服侍，服侍弟兄姐妹们，做服侍，这个不需要我要求你，哎，你要能不能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不需要传道人问，不需要传道人说，就有这个感动，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开始是服侍神的生命了。这个就是我们说侍奉排到第四位。然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要追求在家里的侍奉。我们怎么样侍奉家？在家里的侍奉是最真实的，最体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因为人看不见嘛。我们在家里是怎么侍奉人，像侍奉主一样，侍奉我的先生，像把他当主一样的顺服他。我怎么样爱我的太太，为他舍命，怎么样像侍奉主一样爱我的太太，这都是对我们生命的考验。那么最后就是工作。那么我们是做这个工作，在世界上我们都有工作，很正常，但是我这工作不再是为我养家糊口，是为什么？为主而做，为侍奉主而做，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如果基督不摆在我们生命首位的话，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是混乱的。倒过来啊，我们那些基础都没有，基督不是我们的根基，也我们也没有基督的生命，然后呢也没有这样信息，倒过来我们就是抓工作，哎呀，这个事业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这样嘛，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里所有教会都有很多这样人，事业的工作第一位的，考证书CEO 什么往前前行非常重要，把这个放第一位，你家庭一定产生矛盾，你忽略家庭，家庭产生矛盾你能侍奉吗？你在教会里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两个人不同意合一没法侍奉的，侍奉了也是一时的，永远不会长久的。那么你把家庭放第一位，如果家庭倒过来，家庭放第一位了，什么都围绕这个家里转，围绕家庭转，那么家庭出现不可解的矛盾的时候，你能来侍奉吗？一样也不能。所以这个次序一定是不能错的。那么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奔跑才有方向，我们人生才有目的。什么目的？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 荣耀神吗？对，我们被造万有都是为基督而造，我们被造的目的是荣耀神。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正常的顺序的时候，我们人生才能上了一个正常的轨道。那么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爱情等等，这些东西怎么样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赋予新的意义，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这个人生次序先追求什么，再追求什么，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最给我印象最深的十年前，那时候我信主三四年吧，三年一二年可能参加门训营的时候，那个是那个于洪杰牧师来讲，于洪杰牧师他讲的这话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的。他讲什么？他说如果你列出十件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那基督就是一，你把一挪去了，你所有那些东西都没有意义。十件我刚才说了，你的事业、婚姻、爱情、孩子等等，零零零零零零零，十个零，把一挪去了。但是如果你把一基督摆在首位，你后边的十个零都赋予价值了。而且价值是什么？十亿百亿吧，这个叫兆，叫什么我不知道，数学不好，看一下，就是这个意思，非常有价值，价值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把基督放到最后，零零零零零，我追求世界这些东西全追求啊，很成功，是 CEO， 然后PhD anyway 我们都非常成功了，在世界上被人羡慕，把基督放在最后一位，一变成什么？我们仅仅得救而已，最后见主面的时候被主一烧，那些都不被神纪念，被主一烧都没有，因为我们那些东西追求的摆上的，因为我们把耶稣放在最后一位了，那么那些东西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就火一烧只剩啥？得救而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什么叫凡事让主居首位，这个教会的特征，让主居首位，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生命叫居首位。我们在要开始一些操练，我们在一些事上要操练自己的，在什么事上操练自己？假期的安排，哎，我这个假期用来宣教啊，还是传福音挂上钩能不能？哎，我的金钱我全是用在自己享受上啊，还是拿部分来用在神的施工上？还有我的时间使用，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家庭事业上，我有拿多少时间来服侍神？我的恩赐，神给了我这样的恩才干，我是不是白白浪费了？我能做什么呢？等等，人际关系也一样，也让神居首位。人际关系中如果只是世间的那种关系也不会长久，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连接我们的关系。今天我跟你们当中的人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明天我犯罪了，你就会因为我跌倒，为什么？你就会软弱，因为你跟神没关系。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虽然难过，为我难过，我犯罪跌倒了，我犯罪了，然后但是你只是难过为我祷告，你不会跌倒，因为你是跟神有关系的。我算什么？大牧师算什么？能翻出来多少个犯罪的，让人背后有很多东西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让神居首位，在关系当中就一切都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我们是不是让神居首位了。好的，我们看一下。那我们既然明白教会的特征就是让神居首位，最后保罗的第三节，那神赐给教父什么呢？赐福教会的什么呢？就是这句话，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我们在保罗所有书信里，他在新约里有13封书信，所有书信里都有这样的问候，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并主耶稣归于你们。那么这样的问候和世间的问候有啥不同呢？就恩惠平安好像很平常，其实跟世界上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过年过节有没有人给我们说拜年话祝福话呀？肯定有的啊，祝你全家好，祝你烦恼消，祝你什么忧愁抛，祝你什么不变老。哎呀，不祝我不变老，去年母亲节我30年前拿出照片，咱们国语堂没有一个人认出是我的惨不惨？所以能不变老吗？因为给我们祝福的人啊，他只是说是心意是好的，但是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从天而降的祝福完全不一样，神给我们祝福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什么叫恩惠？其实就是英语的就是 grace， 就是恩典。 就是白恩典叫什么？白白给我们的，白白给我们的什么呢？白白给我们的救恩呢、啊？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白白的给了我们这样救赎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跟神和好，跟人和好，我们有了和谐的关系。之后，在这个恩典里，接着说 peace 平安，平安就在这恩典里。然后没有这个恩典，有没有平安呢？没有，只有因为耶稣说了，我们看一下那个这段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就是耶稣所赐的平安为什么跟世界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跟神和好了，一切都更新之后，真的平安是超越一个环境的这种属天的平安，在这个恩典里的。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疫情两年里，我们考验我们信徒的，考验我们基督徒的，就是我们心里真的有平安吗？是不是？我们真的有信心吗？有没有？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基督里，我们得了 COVID-19 也平安，没有人愿意得，这是肯定的。得了也平安，我们不得呢也平安，因为在基督里，是不是？我记得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来加拿大都认识的20年了，这个在疫情期间2年半。我没有见过面，前两天刚刚在室外见了一面，就是一直都没有见面。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打过几次电话的时候就说，哎呀，现在 COVID-19 啊，哎呀，非常紧张，然后没有平安，非常害怕，就不可能跟你见面的。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他不是信耶稣的，没有平安，然后至今我们没有吃过一顿饭。但是大家知道，在教会里我跟弟兄姐妹见多少次面啊，吃过多少次饭呢？查也查不过来，数也数不清。在基督里，这就是从圣而来的，我们说的在他里边的平安。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说，我讲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胜了世界非常重要。啥叫胜了世界？不是世界没有苦难，没有灾难，有。今天有 COVID-19， 明天我们不知道后天还有什么灾难等着呢。那么我们每一个灾难都龟缩在里边，怕的不行，这哆嗦，什么不做吗？因为在基督里，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什么样？把这个得胜的地位给我们，得胜的心给我们。我们在一切灾难当中，我们基督徒给基督做的见证就是平安，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的真的平安。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啊，其实很短，并不长，但是什么是教会呢？什么是属神的教会呢？我再重复一遍，什么是属神的教会？属神的教会就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我们是被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归谁所有啊？归基督所有。然后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求告主名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属于这个教会的，我们就要反思了，我们到底属不属于刚才定义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形式？哎，我们都在这坐着来敬拜，属不属于这里？属不属于？我们还要问自己的，真的要问自己。哎，我不是我坐这里就属于了 ？No， 这里说什么？要经常求告主名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和基督的肢体连接？葡萄树是不是连到枝子上？如果连了，我们是否尊主为大？如果没有尊主为大，我们也不敬畏神，不把神当神，我们就要想，我们属不属于这个教会？神所定义的教会了，是不是？我们坐在这里也没用，是不是？要想一下，我们是否尊主为大，是不是把神当神，是不是敬畏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从神得来了他的恩惠和平安，这样我们真的就是属于这教会了，属于神的教会了。但愿神赐福保守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赐下你的地下的教会，让我们在地下如同在天上，因为教会就是你天国在地上的形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基督里和好，谢谢你我们是被你蒙召所拣选的人，谢谢你归你看我们为圣徒。主啊，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在世界上给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教会在世界上成为你金灯台。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